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十四章。那经文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生病了。而这个其实我们如果查考的发觉，这个亚比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父哦。那如果我们看到完这个经文下面，其实有提到罗波安的儿子，其实罗波安的儿子也是叫做亚比亚，所以这表明说两个王当他们的儿子出生的时候，耶罗波安和罗波安他们表面上其实都是还是在敬拜神的。然而我们可以从最近这几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从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心是却是渐渐的远离神了。那尤其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当中所描述的两个王朝，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衰败哦。那虽两个王他们其实都知道耶和华掌管一切哦，因为他们其实也经历过也知道也一定也明白神过去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人的种种的那些的经历哦，但是他们的心还是悖逆，然后他们就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来治理，并且来守住他们的王朝，而不是仰赖神、敬畏神、依靠神哦，以致我们看到神只能够离弃他们哦。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耶和华掌管一切。我们要明白，赐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当耶和华是那位掌管一切所有的神，而人还是不愿转向神，寻求依靠他，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所描述的两个君王，就他们所要面对的后果。那所以我们就首先来看罗伯安哦，在第一大段一到二十节这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罗伯安他受咒诅哦。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耶罗伯安因他自己的罪而面对咒诅。那其实呢，他可以不需要面对这些咒诅了，但是他没有把握时机，以致他错失机会哦。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上一章我们可以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提到说耶罗波安他在神人警告之后，他其实是还是不思悔改，反而呢他变本加厉哦，他把平民设为祭司，在丘坛上献祭，而这件事情就成为耶罗波安家的罪，以致他的家要从地上被神涂抹除灭哦。我们看见耶罗波安在被神警告后，他没有去反思、去悔改，反而呢，他还是依靠自己的方法来巩固他的政权哦。所以神就让他遭遇人所不能解决的难处哦，就是他的儿子生病了。其实这件事情也是神给他一个回转的机会哦。那我们看见罗波安，他明明知道神在掌管一切，却舍不得放下他自己，不愿向神来降服，因为毕竟他带着这个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真的当我们被这些名利权力所掌控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放下。那所以耶罗波安他是个聪明人，但是他却无法摆脱愚昧无知，结果都是他知道神，但是他却不肯转向神。他知道罪，但是却不愿意离开罪哦。而他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而且我相信是病得很重哦，也相信他应该之前有尝试会找很多很多的医生来医治他的儿子，只是都没有好，所以以致最终他决定就是要求问先知亚西亚哦。因为亚西亚曾经就带给他好的消息，就是当初亚西亚对他说他会做以色列人的王哦，但是他也知道说亚西亚是一位很忠心的先知所以他这个先知就不一定会去见他。因此呢，耶罗波安他就让他的妻子就乔装打扮前去求问，他以为说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被先知认出哦。那我们要知道说神他是一位乐于施恩的神，他也蛮有怜悯，蛮有恩典， 因此呢，其实神也是不断给人家给我们世人机会哦，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给我们机会能够回转，再次归向神。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就是神他也是一位祭邪的神哦，他恨恶一切的罪恶哦。就好像过去我跟大家分享说，我的女儿就有时会突然间就觉得说，哎呀，糟糕，妈妈，我会不会上不了天堂？因为好像一直在重复的犯罪，怎么办？他就很担心。其实当下当他这样子问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也是要向神来祷告，求神给我智慧要怎么回答。因为我要让他知道说，神是蛮有恩典的，就是你只要你犯错，你知道了，你认罪了，那神还是会给你机会。但是我又不想要给他一个感觉，就是说哦，神是就是这么有恩典，所以我就反正神会原谅我，那我就犯罪了，犯罪了，我认罪了，神就会原谅我。所以我就要让他知道说，神他是蛮有恩典怜悯的，可是神也是公义，他也是祭邪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要继续的这样重复的犯同样的一个罪哦。所以其实我们做基督徒久了，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致死老我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些当成是一个借口，然后把神的恩典当成理所当然，然后之后我们就一直让自己在罪里面一直不断的打滚。哎呀，神啊，我真是没有力气，那你求你施恩怜悯恩待我，然后我们就容许，我们就纵容自己继续的犯罪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愿意给我们机会来回转归向他，可是我们也要知道他是位祭邪的神，他是位公义的神哦。因此啊，当我们就看到说，当人还是持续就好像耶罗波安的例子，他不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公义的审判还是会临到。所以我们就看见，虽然之前有神人警告，其实神真的很对耶罗波安很好，他还派先知去警告他，要给他机会，但是呢，我们却看到他没有把握这次机会，他还是不悔改，所以以致最终呢，这一次呢，先知就宣告他将要面对的审判哦。所以在第五到第十六节这里就讲到，他就告诉他所要面对的事情哦。所以在第七到十一节经文这么说：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这个是这位先知他对他的耶罗波安的妻子说的。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出，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耶罗波安他可能认为自己比那些比那为偶像建筑丘坛的所罗门更好啊，因为他的金牛犊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来敬拜神啊，他只是告诉说，哎，你就这个还是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他只是用金牛犊来代表。但是今天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很清楚的宣告说，他是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而将真神丢在背后哦。所以耶罗波安他的恶行实际上是比所罗门王更甚，因为他所带的敬拜方式是让百姓在敬拜偶像的时候还自欺欺人的以为自己是在敬拜耶和华真神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若不肯，就好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而是牵强的就是附会地引用圣经来支持自己的理念，然后断章取义的接取经文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像耶罗波安一样哦，就是在敬拜金牛犊，为自己立了名，为 圣经真理的别神哦。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异端，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他们就拿其中一段的经文出来，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异端，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诠释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而这种自以为属灵的行恶，比那些直接抵挡神的恶行其实是更甚的。那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明白真理，使我们所行的都是在真道上哦。那我在上个星期有跟大家分享说，我自己本身的小组，我们就最近就开始听圣经，就是从新约，我们希望能够在十一月底的时候能够把整本的新约能够至少听过一遍哦。然后在当然我们进行了快两个星期，是第三个星期，在上个星期的小组的时候呢，大家就有一些的分享，关于就是听了圣经之后的一些得着，就发觉说真的，当我们去行的时候，尤其是过去有一些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说要读经啊，好像很难，好像看圣经又会睡觉啊，什么这些等等，总是有很多的理由。但是这一次当定义要去行的时候，就发觉说，原来当真的是去听的时候，发觉神其实就在对他说话。然后其中一个主人他就分享说，因为他最近发生了家里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说如果是过去的他的话哦，他是不会，他是得理不饶人的，他是一定会反应，一定会回击的，如果别人对他不好的话。但是他说这一次他觉得也是因为他一直在听这个圣经，所以当他在面对同样的事情，一些别人的家人的一些攻击的时候，他发觉他的心情反而可以很冷静，而且他觉得他不需要再用过去的那种方式来回应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原来真理哦，当我们真的是追求真理，我们要去行神的真理的时候，神真是会帮助我们了。那当然只是我们在这个分享当中的时候，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看见，就是说原来做一个基督徒是很难的，这是大家的一个感慨。但是我觉得你要说做基督徒难是，你要说做基督徒很容易也是，就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听从跟随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其实困难就难在我们很难听进去，我们很难看了去跟着神的话语去行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继续的在真理上来追求神的话真道，然后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心意更新的工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发觉说，其实真的我们走在这条跟随神的道路上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难哦。所以我们只是要跟随神了。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说，先知他回应耶罗波安儿子得存活的问题，他就说，他对他的耶罗波安的妻子说，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然而先知他就更进一步的说明，亚比亚可以进坟墓，因为他是在耶罗波安家里唯一向耶和华显出善行的人。所以圣经说到，只有他向耶和华行善，因此神就免去了他的刑罚，使他安然去世，且站在坟墓里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死亡很可怕，有些人也会把死亡当成是一种神的惩罚，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死亡有时候并非是惩罚，生命短暂也并非是神的咒诅，因为神要免去了他们在世上的劳苦，免去了他们可能将要面对的一个更可怕的未来，所以让他们提前在主里面安息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因为耶罗波安这个儿子唯一对神行善，所以神就很快的就接他回去了。那我们看到第十四节，这里说，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是预言耶罗波安的儿子，其实他是预言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被巴沙所杀。这个是我们可以从明天经文看到，就是当巴沙一做完，他其实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人哦。好，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就是耶罗波安因着他不愿意回转，背逆神， 他将要面对的审判哦。而的确我们看到最后先知所说关于耶罗波安儿子的这件事情哦，就看到他这个预言就成就了，在第十七到二十节，就是当耶罗波安的妻子一跨进，当他回去一跨进城门的时候，他的孩子就死了。然后正如神借着他的仆人亚西亚所说的一样哦，那在二十节这里说耶罗波安做王二十二年，那还有其他许多的事迹，比如好像耶罗波安他和犹大王之间的征战，其实在这么多年里面他们都是还是彼此虽然是同样是兄弟哦，但是他们还是彼此的去征战，其实这也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哦。那最后呢我们看到耶罗波安死了，然后就结束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所以关于他的这些记录，其实我们所看到这最近这一两章所描述他记录，其实都是为了让之后被掳到巴比伦的百姓明白说北国被掳的一个根源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在十六节这边所说的，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给仇敌哦。所以我们要看到为什么圣经里面要记录这些事情，其实就是要警戒，也要让后人看见为什么现在你们会遭遇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们会遭遇某些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要静下来，然后我们开始要反省我们生命，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会遭遇这些事情。当然我并不是说都因为跟我们犯罪还是什么有关，但是有时候思想我们去反省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哦。那如果当然是有一些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就要马上的去悔改然后回转。那当然有一些事情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有当中有一些信心的功课，一些要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让我们真的能够突破我们的灵命更加的成长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罗波安他在这里就带出掌管国家命运和让国位稳定的，其实不是坚固牢靠的国防，也不是建设，甚或者是宗教。因为我们看到耶罗波安他就是为了让人要不要离开他，所以他就建了这个金牛犊，但是这些都不是让他能够持续的掌管这个国家。我们看到就是神哈，一切都是神在掌管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罗波安他的整个的生命哦的结束，其实是很悲惨的。那第二个大点呢，我们看了耶罗波安之后，我们现在要来看犹大国的衰败哦，在二十一到三十一节。那二十一节跟三十一节其实有同样的一个东西出现哈。那二十一节经文这里说，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一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十七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而三十一节这里说，罗伯安与他列祖同岁，站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墓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扬又名亚比亚，接续他做王。所以从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开始跟结束哦，其实也带出了犹大国败落的原因。所以经文在这里两次的强调他的母亲是亚门人，暗示说罗伯安他治理失败背后的原因，其实也就是因为他父亲所罗门娶外邦女子为妻，令到他和他父亲全家都拜偶像离弃了神的这件事情哦。那这足以提醒我们，与不幸的人通婚其实真的是会带来很深远的一个后果在当中哦。所以犹大人他虽然跟随了大卫的子孙，他表面上看过去是仍然的追随耶和华，但是其实他们同样也陷入了拜偶像的罪中，犯罪触动神的愤怒哦，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哦。 这是经文里面所描述的。那犯罪就使他们失去了神的保护，人民其实也变得软弱了，完全没有没有大卫在世的时候那种的强盛跟英勇。而且拜偶像的情况当时候在犹大是非常的流行哦。那在第22到24节，他这里我们就看到他提到高冈啊和茂盛的树开始到处出现。那建立在高冈的这个神柱其实是代表男的偶像，而神木和亚瑟拉就代表女的偶像哦。那里其实我们还看到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就是还有男祭哦。因此呢，当这个是代表说，当他们献祭的时候，性交就成为仪式的一个部分哦。所以过去他们可能只有女这些庙祭，但是今天是只有女的，但是今天这里看到还有男祭哦。那其实这些就是迦南人拜偶像的仪式，也是神所憎恶的哦。其实神很憎恶这些。那为了要惩罚犹大悖逆的罪，神就容让埃及王示撒领兵来攻打犹大。那耶路撒冷他被埃及王示撒掠夺，拿走了圣殿还有王宫的宝物。而我们就看到罗伯安他就另外就制作了一些的铜盾牌代替这些的金盾牌，而圣殿的荣耀我们也看到一点一点的就这样消失了。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就看到说，过去所罗门他娶这个埃及嘛，是为了跟法老的女儿结亲，那其实是为了娶了他的女儿能够更加巩固他的王朝。但是我们看见说，在他死后不久，攻打他国家的却是埃及王哦。那所罗门他在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是多么的辉煌，就是黄金啊到处都是啊，那很多很多那些外面的进攻都是带黄金进来的哦。但是现在是埃及人示撒他夺走了所罗门城中的金器。所以由此可见，所罗门享用结亲带来的关系并不可靠。那虽然是虽然可以保住一时，但是却不能够长久啊。那另外，犹大他除了要应付埃及的攻打，其实他也要跟北国以色列常常有一些小规模的战事哦。而这种敌对的关系，其实我们如果我们接下去看的话，一直是到亚撒做犹大王，暗利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哦，那罗伯安他最后我们看到他死的时候是57岁，而他的儿子亚比安接续他做王。所以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描述哦，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所罗门的时代，他带来国家的辉煌，真的是非常的辉煌。但是掌管国家的，我们要知道说，并不是所罗门他留下的国力、金钱或者是财宝，而是神自己哦。虽然当时候是非常辉煌，但是当他们开始离弃，他自己离弃，然后他的儿子也离弃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国家真的是一落千丈哦，整个的状况哦。好，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我们看到说，南国跟北国两个国家都速速的走向堕落和罪恶，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不明白，他们也不认识神哦。那我们就看见离弃圣殿的北国败坏了，但是呢，就算是拥有圣殿的南国还是照样败坏了。因此我们会发现说，神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不是依靠人的宗教礼仪或者是规条来成就，也不是依靠人来吸取历史教训来成就，那唯一能够成就神应许的不是人，而是神他自己。所以我们要明白，神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现今的这个时代，我们要去思考，如果是今天神是一位掌管一切的神，那我们现在我们每天生活，我们是依靠我们的神吗？还是我们还在依靠我们的一些的成就啊，或者是依靠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金钱等等呢？所以我觉得今天神在这段经文当中 还是在不断提醒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神在掌管，我们要紧紧的来跟随他，要来依靠他，使我们能够继续的活在神的所要给我们的应许里面。所以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这时候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从这一章经文《列王记上》十四章，这里所说的，无论是这个南国的罗伯安，或者是北国的耶罗伯安，就看到这两个王，其实他们都走向了一个败坏，走向了一个偏离了真道、偏离了神的这个道路当中，结果他们都遭到审判啊，遭到教训。我想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历史重要的一个记载。那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南国北国的开始，源于因为所罗门的一个的错误，所罗门的犯罪延伸下来的，国不但分裂，而且分裂下来这两个王也都行恶。而且王当然就常常就是一个很象征性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当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当领袖出问题，全民都跟着也都出问题。所以在这一章经文当中，我看的时候，我想可以补充一个观念，一个思想，就是这是一种真神假拜的一个的现象。就是其实从以色列民，他们知道神，他们认识神，他们完全明白他们的历史，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神怎么样颁布诫命给他们，神怎么样让他们蒙福甚万民，让他们的国怎么兴起，让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列强眼中、列国眼中的那一个佼佼者，那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国度。其实是他们都知道的，他们都知道有神。可是人很常抵挡不了的，就是一个现实生活里头，就是那一种在我的社会的周围，在我的左邻右舍，在我的整个现实的环境，在整个社会的文化潮流的里头的时候，人在其中，怎么样叫做出污泥而不染，或者是深陷其中，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既然社会是这样子，那我也没有例外。那我想这个就是今天基督徒的信仰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考验的一个反省。那么从耶罗伯安的儿子生病的这件事情上，刚才我们也听到，就是在这一件事情里面，当王想要来求问先知，这个可以理解，就像人很常也会这样子，就是小事自己处理好像不用麻烦神，我自己来。可是当人只有这边碰壁那边碰壁，这边没有路那边没有路的时候，最终没有办法，就只好看神有什么方法我要来回到教会，我要来寻找神我要寻找我的小组长或者是牧者来为我祷告。那很常人是会在一种面对困难走投无路，没有别无他法那就会想要找神。那当然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至少看到说，他知道还是知道说需要神的。可是当他需要神的时候，他怎么来，为什么要他的妻子乔装，那这一件事情你就会看到一种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我要神，但是我用我的方法。就是当一个人找神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是要来找先知，从他过去的经历，他知道先知是就是预先知道，而且他是听神的，所以神会告诉他有关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或者将要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他既然要来找先知，也意思就是说他是要来找神。可是他是怎么找呢？他用他自己认为的方法，或者用他自己认为说我要来找先知，先知可以指点我现在孩子所面对的这个困难， 或者先知可以为我的孩子祷告啊，或者先知可以求神来帮助哦，但是我不要让他知道啊我的身份，我是谁。那为什么会隐瞒呢？如果他不隐瞒的话，恐怕还可以有一个更真诚的一个来表明，连王现在都谦卑下来，需要来求先知的帮助。哎，那是很好的，就是表明他的心态还是愿意谦卑下来的。可是当他隐瞒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是不是顾及面子呢？可能呢，就是啊，王要沦落到这个地步，要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来寻找这个先知。那我想很常，你看，如果是背后，无论是王顾及面子，无论是王认为说我要他帮助，但是我不需要透露身份，我不需要知道让他知道我是谁。你看，从这些举动里头，其实在表明一种人用自己认为的方式来找神。你看，从这个观念里头，其实你可以更进一步的思想，今天我们现代人，我们敬拜神，我们是不是也很容易的就倾向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就是说，我选我舒服的，我选我想要的，我选我喜欢的。当有需要的时候，我要神帮助我；当没有需要的时候，我过我自己的生活。那这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就是遇到病痛也好，遇到失败也好，遇到挫折也好，当有需要的时候，哇，我要寻求神，我要呼求神。那我呼求神的时候，那个的表达或者说那个的形态是什么？就是神啊，你来帮助我啊，你帮助我，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困难。哎，不过你要顾到我的面子哦，我用我的方式来寻求你啊，我用我的方式来依靠你啊，要谦卑下来啊，要回到教会啊，哇，要被牧养，要怎样子怎样子，哇，那个我就不想要啊，我只需要你帮助我啊，但是我不需要全套那我是因为某一个困难，某一个软弱。我想我不晓得耶罗波安有没有意识到这些祸患咒诅哦，其实也都是因为他自己犯了错。可是从一个角度，我又要隐瞒自己，我只要你帮助我，但是我不要你看透我，不要你了解我。你看，这是人很常有的一种的心态。所以今天当圣灵带领我们来到赎罪日哦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想这也就是神为什么给他的百姓有这些赎罪日，就是有一些时间，有一些季节是要人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的反省跟检讨。当然献祭的事情对旧约来说是常常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可是这种赎罪日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完整的，那或者说如果从国王的这个角度，应该是比较是全国性的整体的哦，在神的面前来做反省。那我想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跟反省的，因为当王做了错误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到神的审判没有留情，因为神的公义正显明在他的恩典的里面，他的恩典给悔改的人，他的公义给不肯悔改的人。所以这个原则你说今天就不一样了吗？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好像只有恩典了，没有审判了没有管教了，神的公义的属性不见了吗？当然不是。当然我们在神学上常常会有一种理解，就是说因为耶稣所成就的恩典，所以已经是神的公义的审判在耶稣的恩典里面好像他都已经为我们担当了，所以不是神不公义，而是神的公义在耶稣里面为我们成就了。那如果这样讲的时候，真的按照人性里面的这种的容易自我自私或者是犯罪，那人其实就很容易的带着一个我有耶稣基督，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危机或者危险的一种的信念。所以我想真的要求主 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到，是的，今天在耶稣的恩典里头，并没有像当年做错了就被击杀了，错了就没有翻身之地了。今天好像我们有恩典，哎 ，OK 啊，你错了，悔改一下，又重新再来。其实坦白告诉你，世上有很多没有悔改的人，或者很多软弱的基督徒没有悔改，可能他们也还是过得好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从眼前，因为耶稣的恩典，所以我们没有眼前马上看到，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日会来到。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一天神公义的彰显也必然会出现的。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有一条路是永远都是正路，就是悔改，就是谦卑悔改，就是什么时候回转，什么时候就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这些历史的记载，都是前车之鉴，都是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当中，我们也一面反省我们自己的不够，自己需要回转的地方。求神灵帮助我们。